诗篇102篇，启示录16章第9节。诗篇102篇，启示录16章第9节，总题：悔改请求的复兴。亵渎灾加灾，悔改警醒地球得到复兴，亵渎神灾祸加上灾祸。在启示录16章第9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人真是可怜，灾祸临到，他不知道这个灾祸是掌管在主的手里，他不悔改，还不把荣耀归给主，还要苦难当中亵渎神，更加的觉得苦了，更加亵渎天上的神。其实我们就要悔改，归荣耀给神。神啊，你是公义的啊，你给我招灾，我要悔改，那这个灾就会挪去了。诗篇102篇就是看到我们肯悔改，谦卑警醒地求，那就得到大福星了。你在受苦的时候更加的亵渎神，怨神啊，怪天怪地，那你灾祸更加再加上灾祸。在102篇第1节到11节，就是遭到苦难谦卑警求，遭苦难谦卑警醒的求。这诗篇就是困苦的人苦得个发昏，他是在全能的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他这里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让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我在艰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的应允我。所以我苦的心都发昏了啊，就要求全能的神，他许可灾难临到我，他也有权柄把灾难变成福气啊。所以我谦卑的祷告，要警醒的祷告，你不要遭到苦难还闭口不讲不说啊，我现在碰到艰难了，我心里都发昏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我大声地呼求你，我迫切地祷告你，求你快一点答应我啊！第三，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于我忘记吃饭。所以他向神吐露，多少时候我们碰到了苦难，巴不得就跟人呢说个不去，东讲西讲，人有些人听了更加的好笑你，有些人是爱莫能助，他虽然同情你，他却不能够帮助你啊！我们应该到全能的神这里来，告诉主，向神吐露。这里就是说啊，我的年日啊很快就转过去了，你看这个时间呢、啊、流水一样啊，一分一分一秒一秒都在往前走了，转眼我啊这个年日都要过去了。我的骨头都不舒服，里面有火烧啊，非常的痛苦， 我的心受伤，我枯干了，像干草一样，我连吃饭都忘记了，第五节，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所以，骨头肉都没有一点舒服，瘦瘦的骨头，肉都紧贴，不像个人样子。第六节，我是多么的孤单，我如同旷野的低呼，我好像荒唐的逍遥，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这里讲到孤单，像这个他生病，他碰到这样的天灾人祸，他浑身是病疼，连骨头肉都没有一处完全了，他多么孤单，三个朋友同情他，结果加给他更大的痛苦，因为你的病人家也不能替你解决你的痛苦，你心灵里面的这个问题，他们越讲越叫他痛苦，所以多少时候虽然很多人在我们旁边呢，他们不能够帮助你，病得痛得要命，他们替你痛吗？他也不能解决你的痛苦，所以有人在一起也等于是孤单呢，你自己病得都不能动了，像房顶上面孤单的麻雀一样，警醒不睡，但是他能够警醒，多少时候还沉睡之时，真是要求主救我们，连祷告都不会祷告，忧愁过分了，像一般想要睡，想要死掉好，死也死不掉，睡梦里还是叫他惊慌害怕，所以这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只有向全能的神来谦卑警醒的来求。第八节，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诅咒，同时仇敌整天的来骂你，他叫拿他诅咒，我要是做了什么事，我就像他这样子招灾，所以我们成了人家讥笑的一个对象，你说多么痛苦，肉身瘦得个不像人形，肉跟骨头都没有一处舒服，这个仇敌一天到晚骂，笑指着他诅咒。第九节，我吃过芦荟如同吃饭，我喝的跟眼泪掺杂，你看真是到极卑微的一个地步了，充满了眼泪和痛苦。第十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这里做事的人知道，这是因为神发怒，他把我捡起来，现在把我摔下去，这个他也知道神本来怎么恩待我的，如今呢神好像把我摔下去了，但是他没有谦卑的警醒的祷告，他是要跟神争论，也要跟朋友争辩，想要人的同情，结果越来越苦，这里做事的人他知道是神把我摔下去，那边启示录这边你应该知道灾祸是神许可临到你，应该要悔改，那么灾祸不是变得福气吗？他不悔改，不把荣耀归给主，还要亵渎神，那不是更加苦了，因为神有权利掌握这个灾祸。这里就是说我的年日我像草一样枯干，要不也是这样吗？我四个儿女样样个个都死光， 我的妻子也叫我去自杀，叫我丢弃神，那我也就完了，没有完，没有完，神能够叫你再一次复兴起来，从诗篇102篇，我们看出来，这还不是个人的遭遇和环境，他是看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整个的计划，他在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谦卑迫切地在祷告，不是单单为个人的。你看这十二节下面就看得出来，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凭信求大复兴。十二到二十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必也存到万代。所以现在我看我自己转眼都要离开世界了，年日这么短，这样愁苦等待，我们这样的枯干，整天仇敌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我们被辱被罗，是吧？他这里啊，你神是永远的，你的话，你的允许也是永不改变的啊。这里就凭信心，一方面是谦卑警醒的祷告啊，这里该要凭信心知道神会赐怜悯。十三节，你必起来联系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你看凭信心，主啊，你在生命记这里都讲过啊，因为我们得罪你，你就给我们交给仇敌，叫我们日子虚度啊，真是充满了痛苦眼泪，被仇敌讥笑。但当我们啊没有一点力量，真是走投无路，真是一点盼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来怜悯我们了啊，神就要起来吼叫啊，神就要连续了啊。所以这里凭信心就是说，你一定会起来怜悯我们啊，我们昼夜谦卑警醒的祷告，我们因为仇敌的羞辱你都看见，是吧？现在是可怜的时候已经到了，你不要一直犯怒到永远啦。你的仆人，你所有的仆人子女们，原来是喜悦他的石头，圣殿被拆掉，神的家被拆毁，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石头，我们就是这个英文就是地呀，所以我们回去啊，我们看我们从前神的家呀，我们看到石头啊，我们看见他们这个从前我们神家的尘土啊，啊，这个就我们的心都动了，它是 move， 看见，我们看见圣殿，看见，所以很多人啊，他们犹太人啊回去啊，不是扩这个墙吗？啊，大家扩呀，大家跟这个尘土亲嘴呀，所以现在神要怜悯啊，要重建他的圣殿呐、啊，我们现在多么的爱慕神家呀，我们被掳的痛苦啊，是吧？现在你怜悯我们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大家都拆掉的一块石头，我们都当作宝贝啊，向他亲嘴呀、啊，第十五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这就是信心祷告，神要怜悯我们，大复兴要来到，各个国家都要来敬拜神，许多的君王也都要来敬畏神。十六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在他的荣耀里显现， 我们的神要怜悯我们，他要重新再建造圣城，建立他的圣山，神要彰显他的荣耀。第十七节，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我们困苦谦卑警醒呼求神垂听，神并没有藐视，没有祷告来祷告去就让我们一直荒凉吗？第十八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所以他记下来，我们现在念了，我们也有信心求大复兴，不是让教会这么荒凉，愁的呱呱叫，他迎住魔鬼把人拖到世界，假先知把人拖到别的葡萄园去，叫人注意的神迹奇事啊，叫人离偏离主的道啊，这个邪基督又是这么猖狂，说没有神抵挡神。现在我们念了主的话，知道神要重新建立他的圣山，要复兴他的教会啊，犹大外邦都要一起在做复兴，要准备被提，要把福音传遍，这必定为后代的人记下。记什么呀？神要重建呐，神要怜悯我们呐，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啊，以后的人都会的大大赞美神，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听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多少爱主的人现在关进去，他们在叹息，他们被定为死罪，无期徒刑，神要解救他们啊！我们要警醒，要哀求警醒啊，谦卑地来向主的切地求，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那就是凭信心在大复兴，知道大复兴要临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传扬，我们都剩下一点点人，这么荒凉，这么可怜，怎么被仇敌大大讥诮啊？但是神垂听了我们祷告，神赐下了大复兴了啊！神是万国一方都来敬畏神了。第23-28节，主永不改变，你仆人们的后裔要建立在主前啊！这里再一次讲，他是我的力量，中道衰弱，是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啊！所以我们好像西西家，他病得要死啊，他就求神给他再活，但我们的再活不能像西西家贪爱世界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我们虽然是年老了，我们也求主加我们的寿数，我们浪费了许多年日，我们要补回来，我们痛悔啊！所以神啊，不要让我这么给空着手就去世了啊！你呀、啊，你的年数是世世无穷啊！这里就讲到我们的神，他起初创造了地，天也是神创造的，天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已向外衣渐渐的旧了，你将天地向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主是建创造天地，也是更新天地，所以你啊，我们要死，我们好像都没有希望，我们荒凉的不得了，你能够把我们更新，你能够重新再把我们建立起来。神啊，但是你的年岁永远，你永远 没有穷尽，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佛心回来之后，我们变了，你就真的不能使你不再顺服顺从情欲，不像不再偏离你的正道，完全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有智慧的仆人。我们这个果子要坚立在你的面前他们必定能够侍奉在你的面前，被你使用，完成你的使命所以这里讲到佛永不改变，这里说你仆人的后子孙呢，不是指他一个人，这是多数的，所有你仆人这些果子都要被建立神要用着我们的这个后裔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让我们不要在苦难的当中歇着神，我们在艰难苦难当中要谦卑地求，警醒地求，迫切地求就一定会把我们的苦难变成大福星。